大家好，欢迎回到咖喱焗 College， 我是阿欧，
我是爸爸，
我是阿莲。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新生注意事项，
可是因为要开学了，
对，要开学了。而且，但每个学校开学，好像新生会跟旧生有些会不一样，有些又一样。
哎，真的吗？
我们不一样哎。
哦，你们是哪个提早，哪个比较早？
我们是旧生是正常时间，然后新生的话就会是九月底，就是因为职考的关系，对啊，我们就分开开学。
我还以为会是新生先来，
因为
要熟悉什么的嘛。
是新生后来，而且他们这样就会上不到几个礼拜的通识课，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这样子。
他们是直接就不上，
应该是吧？他们就还没有，根本就还没入学啊！而且刚开始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健康检查，还有一些什么要跑的？
对啊，
还有加退选的时间，你们这样会错开是不是？
没有，加退选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应该是还好。
那这样新生应该会蛮赶的。
对啊，
对啊。
不过新生跟我们修的课基本上都会错开啦，而且本来就会留一些新生名。
让大家还是可以选。
对啊，那我们今天列了七点新生可能要注意的事项，但是我们是很主观的。
对，
很主观，
非常主观。好，那第一个缴费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个。
对啊，缴费的问题
很现实。
你们不会觉得说应该是每一个系的注册费都不一样对吧？
应该是
收的钱，对啊，因为理工科超级贵耶，
真的，
就是以前的系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的价钱大概只有3万块，然后呢，我换成理工科系之后呢，就直接变成4万块，
真的
哦，
差1万哎，超多哎，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宿舍也变贵了，然后所以就零零总总就加了1万，
哇，真的哦。
差很多
欸，差很多啊！他就说什么因为你们什么实验设备很贵啊，可是我想说，可是我也没修实验课，但是他还是要收这个钱
哦。
天哪！我想说，大学生不是越老应该越便宜吗？这样
对啊，又没有修什么课，然后就收的钱还是都一样
哦。但是理工科系是真的会比较贵，像我们就完全没有这样，
就是设备比较贵的问题吧，
应该是吧。
哦，
而且就是在注册单不是还会有写一个什么学生会或者什么系学会这种，
你们是直接收哦？
学生会是有在分另外一张单子，但系学会就是要去找系学会缴。
哦，对啊，我想说怎么会一开始就
对，但学生会会有单子
哦。
就学生会的单子好像是跟学校的学费是连在
一起的，对
对，我们是那样，所以就不能逃缴费。
不能偷不缴。
对，
但其实系学会费的话，就如果你没有要参加他们的活动的话，其实好像不太需要缴，
就是系学会费可以不缴，
其实可以不缴。
虽然就是刚开学的时候不是会有迎新，然后就想说啊，顺便缴一下，也才1000块而已，但其实那1000块你可能最后去了系学会的活动也根本就不到一次，
对，就人家可能净赚你1000块这样。
对啊，而且也不知道他们把钱拿去做什么了。虽然系学会这样听到应该会很伤心吧。
先对不起一下，但是还有更多人就是没有参加到系学会的活动。
哦，对啊。
那爸爸不是那个吗？系学会的总务。
哦，对啊，其实就是那些钱其实就是拿来办那些学生活动啊。
会花到很多吗？要看。
要看每届，其实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像是迎新那些，或者是什么刚进来也会有宿营什么的，还有之后会那种博览会啊什么的东西就会用到钱。然后也是就是会有一些什么系考啊，或者什么一起煮火锅之类的活动，那些也都是用那个。但是就如果你不太参加这些的话，其实不缴的人也蛮多的，就或者是如果。就是通常你参加就是参加的时候也会缴一点钱嘛，就是假如你要参加就会缴一点报名费，然后就会分已经缴过系学会费的人就会收的 比较少，
比较少一点，
或者是可以免费参加，然后如果没缴的话，就再另外交钱参加就是了。
对啊，不然也是可以根据说你想要再参加什么活动，就再缴那份活动的钱就好了。
对，也是可以啦。就如果大家对自己的钱有那个，就想要更好的管理自己的钱的话，
然后再来第二点，社团博览会要不要去呢？你们有人去过吗？
有啊，
没有
阿莲没有去过，那爸爸有去过。
社团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就是看你要有没有要参加社团。如果你开始不想参加，你就可以不用去啦。
嗯，对啊，
就是哦，但也可以去看看。那就很像那种，就每个社团摆一个摊子那样子，他可能会让你就是体验一下，玩一些小游戏。总之就是会讲这个社团到底在干嘛，然后告诉你。就是之后可能他们会有迎新啊，或者是更详细的介绍的活动，就是你可以知道他后续的一些，就是更可以更知道这个社团在干嘛的活动，你可以试着去参加一下。
嗯，那你可以知道学校到底有多少社团，因为有些社团是很地下、欸，平常都不会知道的那种，
或者你根本想都想不到有这种社团存在那种社团。
对啊，还有溜冰社，
哦，好酷哦。
对啊，
好酷哦，
因为平常他们社团好像人蛮少吧，所以就是就算跟朋友聊天也不会聊到，就是但是如果像武社那种就大家都知道的，
嗯，
就
是
才会遇到，嗯，
或演奏相关的之类的。
对啊，就比较特殊的。
对啊，就是
我记得
如果没有想法也是就是可以去走走看，然后可能说不定就突然遇到有兴趣的，然后就来去听听看介绍。
嗯，可是我觉得大学的社团跟高中的社团就是玩的程度还是有点差距耶、欸、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学校才这样啦。
怎
么说，
大的社团很大，但是中小型的社团就事情还蛮少的，然后就比较没有发展的感觉。而且像就是不是会有社团博览会，除此之外还会有社团有些表演的那种活动嘛，可是感觉好像因为大家都很忙的关系，所以那个表演的精致度感觉还是会有点差。
哦，是吗？
嗯，虽然就是那时候也是陪着什么刚认识的朋友啊，或刚认识的室友一起去，但其实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就是了。好直接哦，这样讲可以吗？
我，
就表演。就表演不好看啦
啊、oh,
但是有时候大学的社团有些就是因为太大了，然后他没有办法管到全部的人，然后就是他也不会特别管你出席的，就是到底有没有出席啊。因为高中的社团是直接有一堂课就是社团，然后你那时候不去可能好也是可以不去、哦、
技巧课
就是大学总是就是没有人在管，没有那么严格的在管啊。因为可能上大学大家就也都觉得就是彼此都是那种独立的个体还是怎样，
独立的个体
就是会管得很严的社团其实不多欸。
嗯，
对，这些社团一开始就会社费什么一开始就会缴了，然后、
哦、对
就是他也不太管你之后到底会不会参加。
对啊，但很多有时候是因为太忙了就不能没办法继续参加，然后你就那个钱又白缴了。
对啊，有些我有听过很多人都是这样欸，就是一开始就是有感觉这个人好像一开始参加了很多社团，就是他跟这个人讲话的时候他就说欸今天要去哪个社团，明天要去哪个社团，然后到学期中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你之前一开始不是有加那个社团吗，他就说我就不去啦、啊、还是怎样，总之就是很自由吧，如果你不介意你缴的那个社费。
嗯，
这样我们是不是听起来参加社团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因为我们好像都没参加什么社团，
我们都没有参加社团。
对，
啊、哦，是不是要讲一些社团比较那个的？大学的社团哦，就好像比较大的就是像那种吧，舞社或者是吉他社，还有一些服务性社团就是比较大的。
对吧？那就很大。
对对对，就是可能会破百吧？是不是？就是因为大学跟高中的规模还是有差，在高中。会破百就是真的很大，
高中还是会限制吧，就是一个社团就是筛选一下、
哦、
对对对，就是让就排志愿啊，让你去别的这样。
哦对对对，哦对啊，高中就会限制你只能有一个主社团嘛。
嗯
嗯，但是大学就没有那个，你要参加几个参加几个。
对啊。
哦，那个啊，服务性社团会比较大众的原因可能就是可以就是那种吧，认广泛的交朋友。
嗯，
因为社团就是会有各种不同系的人啊、嗯、就是你可能假如你是文学院的好人，你就会认识各种的理工男，我也不知道，总之你可能会认识到别的那个的人吧。
对，抱着这样子的心情吗？
我觉得这样子的那个可能还是有吧。
会吧。
哦，因为就是这就没有就是是不是系或是院的那些限制，你知道吗？就是所有对这个方面稍微比较有兴趣的人，你就可以认识，
可以找到
跟你可能有稍微、
嗯、
对对对，可能有同样兴趣的人，然后不是在你平常的生活圈里面。
嗯哼，
哦，那感觉社团还蛮适合想要交朋友的新生去参加的。
嘿嘿，
对啊，
服务性社团还有一个就是通常不是学校会有一些那种服务学习或社会服务的课，有些是可以抵掉的、
嗯、
社团活动是可以抵，就你同时又参加了社团，然后可能跟其他人相处了，然后又可以抵掉学校的学分，我就觉得这种的还不错。
嗯，还不错耶、欸、就是其实社团的社费啊，虽然他好像一开始他们都会说什么一定要先缴然后再怎么样、
嗯、
就说你要先缴你才可以加入他们 FB 社团啊什么的，其实你可以就是偷偷的不缴是也没差啦，然后之后真的有要认真的参与的时候就不会损失那么大。
大学就是一直在
不要一直
交
钱，
一直在逃漏那个
逃漏税。因为我之前也是去一个社团，然后结果他后来他的时间卡到我上课的时间，我就完全不能去，但他们那时候有分就是缴500块或1000块。
嗯，
然后可是呢500块，我所以我只缴了500块，那时候原本想说直接缴1000块的，那结果只去了两次。
只去了两次，
因为后来都跟上课时间卡到啦，就没办法了。嗯，对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想办法。
怎么？
因为那个时候一定是超级多超级混乱啊，因为人超多。
嗯，
好，下一个、哦、下一个、
哦、好,
好，第三个、哦、搞懂学校的地图。
哦，这个很重要。
你们在刚开学的时候会不会拿着 Google 地图到处走啊？
会，
我们学校是没有那么大啦。
而且有些名字就看不出来是哪一个啊，而且会有很多湖吧，有些学校很多湖的话就是不知道这个湖到底是哪个湖。
好笑，
还有任湖
看起来都一样，
太难了，
唉，对啊，而且从哪里穿哪里是比较快，虽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开放单一 出入口，所以就不能这样乱穿穿来穿去。
地图其实好像也不用都知道学校那个在哪，就是知道你平常上课是哪几栋就好了吧。
对对对，就是要知道你平常上学的路线上课的路线大概是怎么样。
对对
对、嗯、
就是可能第一次去上这堂课的时候要先确认一下这到底在哪里，像我大一刚开学第一次上英文课就迟到了，因为我走错路。
哦，而且还会有那种就是那个馆跟那个馆名字长得很像之类的。
哦，
就很容易搞错，然后呢那个然后两个地点又差超远。
为什么搞错？我还是觉得这是你的问题。
不是吧，而且还会有什么一馆二馆三馆，然后是、
哦、
而且他们都会有一些教室的代号。
然后、哦、教室的代号，对对对，
然后那个代号就看不出来是什么，
就有时候你到一栋中心的时候就会不知道它的代号是怎么分布的。有时候
对啊，而且在课表上面不是都是只有写代号，所以你还要去代号然后查那个它的原名是什么然后再走过去、
啊，总之就是上课前要先确认一下到底在哪里上课。
对，
嗯，
哪一间教室、
嗯、反正也不可能把学校每个地方都知道在到底是哪里。我每次在学校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对学校还有点熟了，但是每次被问路我还是不知道，我就觉得
对，而且就是那种
不好意思，
外送员，外送员还会问你说哪间宿舍在哪个地方？
啊，真的哦，
哦，真的，
这个宿舍在哪里？然后可是因为有些是男生宿舍啊，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
嗯，而且有些很难指哎、欸，就是在你原本的位置，然后你要跟他说这里先直走，然后再左转，然后再右转，然后再怎样怎样，就啊，人家也听不懂啊。
嗯哼，然后再来就是第四个加签的方法，加签就是比如说在新生选课之后呢，就还有可能还有一些课想要选的课没有选上嘛，然后最后就会有一个加签的加退选啦。加特选的时间，然后呢你就可以写信问老师说这堂课愿不愿意，就是虽然超过名额可不可以让你再加签让你上这堂课
哦，或者是直接去那堂课第一堂吧，就是
第一堂，对，
最后就会留有那种
五个或十
学生
就抽一抽，这样老师就可能会抽学生证啊之类的。
对对对，总之就是除了选就是选课那段时间另外一个能选上课的机会。
对。
但是很这个其实这边才是算很大大多数。
而且很像
大多数的人都会需要加钱。
大多数吧，因为还蛮容易选不到的。就有一些选课系统的弊病啊。
要开始抱怨了吗？
不是，重点加签的话基本上就是在跑大地游戏的感觉啊，就是加签需要不同的人的签名，可能是系主任啦，你的导师啦，然后那个任课老师啦，可能还会有什么注册组或教学组啊，他们之类的签名，所以要跑很多个点。
真的哦，
嗯，有些加签要这么麻烦
哦。
而且如果你是签订别的学校的，像有些不是会有连。
哦，
什么联盟学校嘛，就是也可以选那边的课，那你选那边的课的话就还要在对方的教务处啊或任课老师啊那边的主任之类的签名。
哇，超麻烦，你们太麻烦了吧，
我觉得好累哦。
就很累啊，就是平常有课的时间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然后呢那些处事还喜欢就是五点就下班，
人家就要下班了没？
对啊，可是我们平常上课通常这些时间都在上课啊，然后都没办法做这些事情，所以有时候其实有些人会翘课去跑加签啦。
哦，是哦，
就是已经确认的课，其实有些课就前几个礼拜先把你要上的课搞定之后再去上课。
哦，那其实有些课就是不会从一开始就开始在上课吧，一开始就在处理
这些事情。对啊，一开始对也是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有些课就第一堂课也不对，不一定会上课。
哦，你们加签好麻烦哦，好像不知道哎、欸，我们好像学校好像只是就是你只要要到那个授权嘛，或是那种课程的那个，就是只要那个教授有答应你，这样子就你就可以就是输进去那个课程网里面哎、欸。
哦，那很方便、啊，
不用再就不用再跑去那个，通常是不用跑去教务处，或者是再跟系主任什么的说、欸。
哎，嗯，这样比较好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人就是一直被恶意，然后还是想要选一堆课，所以就需要跟老师谈谈，所以就会有一个环节，就是有一个环节会需要就是让大家跟老师谈谈这种。
哦。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比较麻烦，就是规划你加签的跑的那个路线。
对对对，一开始的
时候，因为通常都是就有些课是一开始就会抽了，然后就是你这堂就是可能同一堂课，然后你这堂已经抽失败了，你还可以跑到下一堂，就是下一个课，你知道吗？就是同一堂同一个时间，你可以一次去签两个，这边如果失败，快速跑到下一个，说不定还来得及。
哦，这种就是要
所以。
规划一下，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可以规划一下路线，因为有些真的很少，而且有时候就是通常抽那些的，就是教授也会先把名额给可能大四要毕业的。
哦，对呀、啊，
对对对，可能会
第三点的什么搞懂学校地图一样很重要。
对对对，其实我知道是之前我有听说过那个、欸、偷偷 借那个大四的学生证。
哦，
但是他填加添单的时候不会填班级，他不会偷瞄到。
后来没有，就是抽的时候拿那个出去，然后但是写的都写自己的，这只是小聪明，但是也不知道，应该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嗯，
就是只有听到小道消息大，但我还是觉得不要冒险比较好。
嗯，
总之加签其实加签就是蛮靠运气的啊。
对啊，
就是其实就只是多一次可以赌运气的机会，因为就是不管是抽学生证啊，还是那种就是可能学生证末号是多少，不管怎样都是靠运气。
嗯
嗯，上大学你会发现运气至关重要。
哦，对，
就是
真的
会变得比你以前的所有人生阶段还要重要。
唉，
就算你运气好，你在大学就是顺风顺水啊。
而且大家都会觉得那种嘛，就是有时候之前那种老师家长会跟你说什么上大学就可以选你自己要学什么东西，但其实不是这样。
对啊，真的完全不是这样子，
就是看到那种你很有兴趣的课你也不一定选得到，可能你四年都选不到。
真的是靠运气耶。
那就是你想修大家也都想修啊，但是名额就只有那些，你可能到毕业都上不到。
真的
听起来好惨，
超惨，好难过。
真的是这样啊。
好吧，那我们继续来讲不要这么难过的方法。
好，
五点就是不要当班带，很累。
什么？
没有啦，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都会一群新生集中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哦，那个那就你跟你当班带了哟。
然后尤其是可能是因为台湾特殊的就是人情情况，我觉得大家都很不主动，所以就算你不想要当班带，你还是有机会会被选成班带。
对，
所以讲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就是当班带其实要做的其实就是统整大家的意见吧，
还要整理很多文件啊。我觉得新生的时候
大家
订书啊，
买课本。
对对对，课本。
我记得刚开学的时候就还蛮常去找班带，就是交钱交东西交各式各样的东西。
对啊，就刚开学的时候是会比较累啦，但是呢到了之后就会比较轻松，但是呢班带应该就不会换人了。我在想要用什么字句。
有一点语言障碍，我觉得我最近真的超不会讲话的，
很久没有一直讲话啊。对啊，
哦，不过当班带就是虽然累然后要做很多事，但其实就是好处就是会很快认识系上的人吧，
嗯，
然后还会就是对对对，然后还会跟那个系上的教授或者一些学长姐比较熟
啊。对，
嗯，
我们现在系上就是那时候担任大一的那个班带，现在有点像是班上中心这个样子，
就系合啦。
嗯，
对
对
对
对对
对，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要累积人脉，就是变成系合，然后跟教授打好关系的话，其实当班带反而算变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就是
不要犹豫就举手。
对，小冉也大学过的丰富多彩，就是直接去当班带。哦，我觉得就是让怎么让那个大学生活变得很好过，我觉得跟我们的下一点也蛮有关系的，就是你要搞懂你在学校哪里可以吃东西，然后好吃的是什么。
阿莲，这个切入的方法好赞，好厉害哦！
什么？
好，没事，继续。
因为其实有时候中午吃东西就会，因为很多人很麻烦呢，就是你要知道哪一个东西可以又快又好吃
啊，
或者是他可不可以事先预定，或者是有没有线上点餐？
好，这个，
对啊，就是有这些。
那我们的学校的线上点餐是你点了你还是要到现场去拿，就根本没
什么差。哦，对，还是要到现场去拿，然后还一定还要排队拿。
对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个程序，
应该就是省去等坐的时间吧。
但是有时候人没有那么多的话，你去然后
也是差不多。
对啊，也是差不多。
你看你们有线上点餐是指什么啊？
用 LINE 的机器人啊。
哦，真的哦，我好像不知道这个东西耶。
我们是有自己的平台，
哦，是连学餐还是什么？
就学餐啊。
嗯，学餐。
哦，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诶，好酷哦。
其实它也蛮难用的，我就是知道而已，我下载都没有下载过。
对，怎么这样？
太难用了，你对啊，就是你与其在那边点来点去，然后还要就是想很多什么，我什么时候拿才可以刚刚好就吃到最热食物之类的，然后要怎么样才可以不会等，然后或者什么填那个信用卡资讯那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
很麻烦，
对，太麻烦了，太多。
不过说到吃，就是大学应该第一个大家都是吃学餐吧，一开始都吃学校里面的。
嗯，
那新生想要体验一下大学的学餐长什么样子，
也有可能。
但是学校也有不同的学餐，有时候学餐之间有个体差异，也就是从学长哦，这也是跟学长姐可能一开始打好关系的，就是这个必要在这，就是学长姐可能会告诉你哪边的，就是学校哪一间比较好吃，或者是学校里面便当店哪一间比较好吃之类的。
对，就是假设如果大家的那个大学有直属制，然后你们会跟学长姐见面的话，就这个还蛮适合当话题的。然后你也可以就是了解说，之后要怎么吃会比较好，这样。
嗯，
对，
我觉得吃真的很重要哎，真的，
吃就是台湾人的灵魂呐、
啊。你可能不读书，但是你不能不吃饭，
没有错。
学餐，但其实很多人都是。应该都是这样吧，学餐好处就是近、方便又便宜
嘛。对啊，嗯，所以要从中知道哪些品项是好吃的。
对对对、但是很多人就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大一过了一段时间，稍微附近混熟了，就会溜出去外面吃。
嗯，
所以接下来生活圈它的就会拓展到学校附近有哪里好吃的。
对，所以我们的重点也在这边，就学校附近有什么好吃也要调查清楚，这样子。
对啊，像有些新生迎新的营队应该也会带去吃吧。
啊，对，
真的哦，好哦，
会交朋友的时候那个约地方吃饭或者写作业什么的都可以先研究一下。
哦，对，
这样会比较方便啊，就如果到时候临时什么有个活动然后要约的话，就不知道要去哪里，或者是去的地方很累之类的。
嗯，而且就是吃的其实还蛮好当话题的
啊。对，感觉大家都是吃货，还没有遇过不吃货的同学。
嗯，对，因为没有人不喜欢吃东西。
对，只是看他喜欢吃什么而已。
嗯，但是省钱还是吃学餐吧。我知道就是学校里面就是会有那种 很便宜的很夸张，那种可能装满一整个便当盒超重的只要50块。
哦，你说的那种自助餐吗？
对对对，
蛮多学校有自己的自助餐。
嗯，而且就是每个，对啊，就是说个体差异，有些自助餐就是某几间学餐的自助餐餐色就是菜色会比较好。
对对对，就
那里会特别多人，
会比较好吃。
真的
又比较便宜，这样。
对，没错
哦，调查清楚这个真的很重要。但我觉得其实吃东西还蛮看学校自己的条件，像如果有一次在那个山脚下，
啊，
或者是在山顶上。就是学校附近的你就不用考虑了，可能在什么1公里外之类的。
哦，对啊，
就是，
嗯，但有些学校就是会有那种附近有商圈啊，那种就比较好。
哦，那我很羡慕耶，欸，真的很好，尤其在大商圈旁边的。
嗯，就是人会很多，就是那种人会很多，就是不只是学校里面的人，
还会有学校外面的人。那本来就在学校里面，
好废话，
本
来就在，对啊，就是那种啦，就是来吃饭的人会更多。
真的吗？但是学餐也挤爆啊。
哦，对啊，说的也是。
学餐是跟同学挤，然后外面是跟外面的人挤，其实都是挤。
是这样没错。
真的，你想，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比较偏僻一点，然后附近没啥吃的。所以你在那个学校，嗯，就是大家都会在学校吃，然后当你学校的学餐就是又很抠的时候，就地方不大，然后店又很少，对，那你就是就12点真的会挤爆，你往前走你知道匍匐前进也是没有那么夸张，
匍匐前进
是很累耶，就你看会吓到这样。我还记得我大一一刚进去的时候，就那时候高中的习惯还是就12点准时吃饭嘛，所以 就大人大学也是那样子下去，然后看着，然后以后就学乖了啊。对，就是如果当大家有空堂的话，建议还是比如说11点吃饭，或者是下午1点吃饭，不会跟人挤人，这样比较好。
嗯，对，就是这个跟排课比较有点关系，有些人，
嗯，
就是可以稍微错开吧。
对。
而且是就是越长大越不喜欢排那种下午第一节课、
啊、你都会想睡吧还是什么？
对啊，或者是就不想要那么赶。
对，但是有时候就会不得已那种可能中间都是连着的啊。
哦，
对啊，就有时候
没办法。没错，我真的是。
哎，你们有那一种就是连一整天然后没有时间给你吃饭的课吗？你有修过这种？
应该也是
我们有、欸、这系上必修，就是系必修帮你全部连在一起，
对啊，就必修神经病。
但是我们那个其实也算是有一个算是好处吗？我也不知道，因为说所以因为我们全部都连在一起，所以老师他会就是在中午下课的那段时间不是很多人嘛，他就那时候、嗯、他就说我们这时候继续上课，等到就是中间上课上到中间的时候，就是可能人潮已经散，他就留一段时间让我们出去买东西，
哦，
对，就等于是你可以在上课的时间、
哦、吃东西，
上课的时间出去买，就是出去买回来，然后对对对，买回来吃。
哦，所以你们上课可以吃东西，
就是只有那一节啊？
哦，只有那一节，
就是看每个老师吧，看有些老师、哦，有些老师他就会跟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吃东西。
就我觉得基本上也都是给吃的、欸哦，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来不及啊。
对啊，有时候我们有的有一堂老师说不可以吃东西，原因是因为他看你吃，他也会想吃。
啊，对，我也遇过，我也遇过，很酷哎、欸。
对啊，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两个是不可以吃东西的，然后但是他是用那种很轻松的方式说，然后后面也是接，因为看到你们吃东西，我会想吃，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是说真的还假的，但是都没有人吃，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反正就不能吃就是了。
是。
再来是第7点。对室友不爽的时候要提早说、
嗯、就不只是室友，对很多人不爽的时候都要提早说。
对啊，因为就是在刚认识的时候比较好说出口吧，因为没有什么想要把就还是刚认识的时候会因为不想要搞坏关系而不敢说啊。
不知道，
可是其实还是因为就是如果生活习惯不早点讲的话，就会觉得说那、啊、你一开始又没有讲，就反而会被责怪、
嗯、哦。生活习惯先讲比较好，可能如果是那种礼貌型客套交朋友，那可能就还是笑笑的就好了，毕竟也不会长时间相处嘛、
啊、
如果你觉得他不 OK、嗯、你就不要再跟他来往就好了。
对，阿莲说的很好，都要哭了，我真的是遇过太多就是不懂得没有分寸的人。
什么叫不懂得没有分寸啊？
没有分寸，
我自己剪掉。他是很感觉他自己活在自己的偶像剧里面嘛，就用那些很奇怪的知识来交朋友
啊。比如说什么？
不知道哎、欸，傲娇嘛。我真的有遇过这种人，超麻烦。这样真的交得到朋友吗？
具体会怎样体现他个性？
就讲话的时候啊，就会说我又没有要说这个，那你为什么要自己删掉认为是这个，就很难相处啊。
好瞎哦，刚认识就这样讲哦。
嗯，就是有表现出来还是会讲啊，只是不要太把它放在心上就好，不要太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吧。但是如果真的太夸张就真的是就有些人也是会开那种男女生之间的就是有性别刻板印象的那些玩笑吧，我就觉得那样很蛮不好的，而且当下不舒服、嗯、有时候其实就会被认定是性骚扰啊。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他也只是开一个玩笑、嗯、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爽还是要说啦，也不是说不爽啊，就是他有冒犯到人的时候就应该要提醒了。就是这种人放他去社会就感觉他总有一天会磨平没有错，但是但我们就要忍受他4年都这个样子、欸、
感觉不是大学才要学，这个感觉一直都是这样。
对啊，
人生整个人生都要学的课题、
就是那种他前面没学好到现在才要学是怎样。
我真的觉得很这种人很烦欸，而且就是因为我们的年纪又没有差很多，你要电他的话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但是我们又不是上下的关系，就只是同辈或者是学长姐的关系，你直接点出来就是很不给人面子吧，就是社会化过的人就没有办法去影响那些没有被社会化的人，就是因为会有一些那个顾虑。
不过说到这个，就是有时候会遇到那种是就是这种的对象是学长姐的这种
啊，有，对，本来是学长姐比较不懂
就很难呢、欸、有时候就是啊，就你明明知道他就比你大一岁而已，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心里会常常会有那种，
可是他前辈欸，
对啊，可是他比我大欸，但是、
啊、
就是他就比但他就比你大一岁而已，
对啊，就也只大一岁而已，
对，所以有些人会说就是不要全部相信学长姐跟你说的，可以参考、
我也觉得，因为我刚入学的时候就觉得学长姐好像有一点不太会做事，
你看
我已经一直在抱怨欸，就是像有些那种迎新活动他们就会上台、啊、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 run 过，他们就一直问下面的人说哎，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接下来是那个吗还是那个，然后就很慌张，然后呢就是要讲笑话，然后就会自己先就一直自己在台上笑，然后呢整个活动都没有在进行，这像参加了很多迎新活动然后就全部都长那样，然后我就觉得啊，原来大学生这样还可以成为大学生吗，就有点尴尬
啊，我觉得我也做不好，
可是你做不好的话可以多练习啊，
嗯
哼，就觉得说这样感觉好像就是没有很重视你想要重视的东西的感觉，还是我太严格了，
我不知道欸，
不会的话就好好练习啊，只是跑个流程而已，
嗯，
对啊，像之前的话就是遇到一个学弟吧，非常的没有礼貌，就会说啊，就是会有那种喜欢直接当面问人家有没有男女朋友啊的那种，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对，或者是说哦，这个人不错，你可以追一下哦，这种
哦，
就很不会看场合说话。但是你知道他的本意应该是想要炒热气氛，因为恋爱的话题本来就蛮容易炒热气氛的。可是还是有一点没礼貌啦，
大学的三学分嘛，什么必修三学分，
哎。不知道该说什么，可遇不可求吧。啊，那个，
我也觉得其实大概是这样。
嗯，就是有缘也好，没有缘。
大学必修三学分，爱情、课业和社团。其实我觉得，
结果只剩学业啦。
我觉得大家不用被那种什么普世价值给框住，其实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的，
真的啦。
是啊，嗯，就也不用急着大一就一定要。
全部完成，
可能交到男朋友之类的，对。
对啊，可是还蛮多人的目标就是这样子。
对，我也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人说他上大学目标就是交到女朋友，我有说、哦、你不用来大学。
对，他不用来大学。
那 就不用来啦。
对啊、
哦、这种人。
这是你一辈子都可以做的事情，不要在你还那么青春的、
嗯、
这样讲好像怪怪的。
我们都老了。
我觉得应该说大学就是你要能学会认清你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啊，有人真的就是谈恋爱他就开心他就爽，那你就去谈恋爱啊，这样对你的人生当然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的话，那就算别人说要谈恋爱你其实也可以不用那样做，就做你自己想做的就好了、
哦、就不用被
别人
牵着鼻子走。
我觉得就是要上大学有一种能力会还蛮常被磨练，就是你嘴上说一套然后心里觉得一套。
你说就是哦，敷衍人家。
哦，对，
就是不要太往心里去啊。
嗯，对，直接一点的话就是敷衍人家，就什么左耳进右耳出这样。
对啊，我觉得很棒耶。嗯，
对对，就你可以很有礼貌的听人家讲完，但是你可以不认同他这样，
对、啊、
你自己想，反正关他屁事。
谢谢关心，那其实心里想的是关你屁事哦。
对，
好，那今天咖喱局就到这里结束喽。 希望大家有点收获。我是阿欧，
我是爸爸，
我是阿里，
下次再见，拜
拜
拜拜。